好，那我们现在看中国之道正注本99页第三个问题，修己人天善法，那么我们希望说得到人天，但是这个福报有，我们不怎么不为人天福报所拘束，或者说好不容易得到人，那却因而作恶而堕落，那这个时候对要怎么样来达到这个目标，主要呢就是要发愿，发愿什么？发愿求生人间，发愿求生人间，那逢佛陀出世。你如果发愿到天里面去，那佛是在人间成佛啊，对不对？佛到人间来，结果你又跑到天上去，修出路去啊。那么我们希望说生在人间，那逢佛出世，可是逢佛出世像印度来讲，佛在的地方不一定，佛虽然是在印度出世，但是并不是说印度那边的人都能够遇到佛啊，对不对？有的像一个老妇人啊，佛陀走过去他偏偏不看，那没有用，所以我们遇到佛，而且呢能够发愿在佛前闻法修行，如能生逢佛事见佛闻法，那么就与佛有缘，与法有缘，与无量学佛法的师长道友有缘，就是跟佛法生有缘，对不对？我们发愿那跟诸佛有缘，那有的跟佛有缘，跟法不一样有缘，即使说，见了佛，可是呢没有在法义上用功，那跟法没有缘。那我们跟法有缘，有时候智慧没有像这个独觉那么根那么利啊，对不对？有时候还是需要有同行的善知识，来互相切磋乃至引导，所以呢我们还是要与无量学佛法的师长道友结缘。所以我在封城法音那边第几集啊，有一篇就是新春共勉，里面内容主要就是讲我们要跟三宝结很深的因缘。如果说我们跟佛结的缘不深的话，你没有发愿将来即使在得人生，不一定跟佛有缘。那么怎么样跟佛有缘？大净师，我们怎么样才跟佛结的比较深的因缘？
我们的念头深刻以上也不离开以佛的念头跟一样的做法。
好，请坐，很好。好，我们怎么样跟佛结下一个深的因缘呢？比如说我们念佛的时候啊，那就虔诚的念佛嘛，赞叹佛的功德啦。你念佛的时候呢，就像说我们在大庭中当中，小孩子跟妈妈走失了，那小孩子怎么样喊妈妈？那种要回到妈妈的身边那种心情，那么你小孩子这样虔诚的念妈妈，妈妈也念你，那很容易感应道交嘛，对不对？我们同样，我们跟佛结的深的因缘，我们念佛就虔诚，我们念虔诚的念佛，佛也念我们，感应道交，那不只是念呢，念主要的心念呢，所以呢我们在身口意礼拜诸佛拜佛的时候，那就很虔诚的很恭敬的礼拜诸佛，意念呢怎么样跟佛达到那样的清净，不要欺骗诸佛，如果欺骗诸佛的话，那他你跟他 还能结什么好的因缘呢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不要欺骗诸佛，我们发愿说我要做什么做什么，事实上有时候不这么回事啊。好， 所以跟佛结的缘深，我不要欺骗诸佛。那么在龙树菩萨的论里面，他讲说不要欺骗诸佛，事实上你骗不了啊，佛无所不知，一切智者啊，你骗也骗不了啊，对不对？他讲事实上还要注意一点，如果你欺骗众生的话，就是欺骗诸佛。注意 哦，你如果欺骗众生的话，其实也就是欺骗诸佛。这话怎么讲呢？因为可以从几个观点来看，其他众生他将来也有可能是佛，也可能成佛，那你就欺骗这众生，那跟欺骗未来佛没有两样啊！再来就是说，佛他是要度化一切众生啊，对不对？那你欺骗这个众生的话，那你这样的行为佛会喜欢吗？当然不喜欢啊。你欺骗众生的话，佛都不喜欢你这样的行为，那你怎么跟佛结得好的因缘呢？好，而且这个众生，我们要度化一切众生，你跟他结了恶缘的话，你怎么你再来不方便度他了吗？而且不但你要度他很难啊，说不定人家还比你早成佛啊，对不对？人家比你早成佛，你跟他结了个恶缘，所以跟佛我们结的缘深，身口意清净，跟法结的缘深一样啊。我们现在用心多念多念，这个种下一个种子。你现在不想念啊，怕考试啊，推拖拉了啊，这跟法结的缘不深啊，来世再来还是一样。早晚我们最后要成就一些种子嘛，对不对？你早点种下好的因缘，跟晚早晚要成就的嘛，好。所以我们跟法结的缘深，与无量学佛法的师长道友结下一个深的因缘。我们当初刚学佛，不是说一下子你就遇到佛啊，或者遇到大师大善之士，不是啊，对不对？大部分都是要从普通的凡夫的亲朋好友这边结下一个因缘。好，所以这些我们结下一个好的因缘，那我们自然跟佛法，即使你跟佛结了缘，不是说当面马上碰得到，跟其他的善友结下好的因缘，那也跟佛法搭上线，这个都还是非常重要的。所以呢，我们不但熏集佛法的善根，而且能广结法缘，不是攀缘那些世俗的那个吃啊玩啊，我们这要广结法缘，这样来生生在人间，当然会蒙师友的引导启发，归向三宝，见佛闻法修行，又与佛法及无量学佛法的法侣有缘，这样的辗转增上功德增长，不会因作恶而失去人生。有时候我会作恶，就是自己起那个不正思维了，坏的念头，贪嗔痴啊，抢。另一个呢，就是恶友的熏习啊，不好的朋友的熏习。所以我们结了一个善的因缘呢，跟善友辗转增上。人生堕落啊，大多是不曾皈依修学佛法啊。而且呢，我们善根增长，法器成熟，自然会由此而进入出世的大乘法，为佛道做阶梯。所以凡未能发出离心、发菩提心的学众，只是正上圣心啊，还没有发出离心还没有发大乘菩提心的学众，应该力行人圣正法。就说即使你还没有发出离心，想要出离三界，那还没发大乘心，想要成就佛道，至少呢在人天的善法我们日日发愿，唯愿三宝慈悲摄受，愿得生生世世见佛闻法，发这个清净的愿，发此见佛闻法的正愿， 哦，这是发愿，但是光有愿还不成啊，对不对？很多人发愿，希望很有钱啊，可是不一定，那个你就能够中乐透彩啊，对不对？你光有愿不成啊。我们发了见佛闻法的正愿，还要配合正行。正行是什么？修人圣的正行。那这样呢，才保证不失人生。啊，达到人生，然后由人生再进一步入佛道。啊，好，这个偈颂非常重要啊，请大家留意。好，那接着，我们人天的三业主要是修三福行嘛，所以我们底下一个一个来谈这个三福业啊。各位请看一下讲，科判，科判第四的这个科判，第三章五圣共法，各位好好利用这个科判哈，再配合本文，比较能够掌握它前后的连贯。好，我们看左栏这个地方，确立目标，求忍而得忍，修天不生天，这我们刚刚说过的，总标就是我们要修人天的三业，主要是勤修三福行，然后发愿生佛陀前，就配合正愿跟正行。那底下的就分别来谈这个三福行，首先谈布施，布施的福业。那布施的福业这边分三项来说，第一个呢是布施的效益，再来布施的类别，布施的种类，再来呢戒非法施，就是我们同样是布施，有的是清净的布施，有的是不清净的布施。那这里告诉我们，有一些不清净的布施我们应该要避免。好，下一页，那么持戒啊，持戒又分两大项，一个是要义，一个是持戒的种类。要义是克己利他，坚忍持净戒。那么戒的类别底下有戒恶跟生，这应该是生善了啊，生善。戒恶的话，在人天的人天善法的戒呢，主要是五戒跟八戒，这是戒恶，不要犯恶。那生善主要修十三业，那这个后面还会再细谈。再修定，定的福业，我们修定的动机要纯正，修定的前提，修定的方法怎么样修，那么达到什么样的境界才能称为得定？那么同样修定呢，它的阶段有浅有深。那么修定、修禅定有哪些种类啊？这类别啊，最后抉择就是说，这个三福业——布施、持戒、禅定，这三个以哪一个为最重要？好，我们当然三个都圆满最好了。可是呢，那个发心还是非常重要的啊，因为如果说三个修，但是呢，里面因为有禅定嘛，对不对？那如果只注重禅定而没有配合其他的话，万一升到长寿天啊，这个就变成八难之一。好，所以要抉择。我们先看布施啊，好，我们先看第一100页这个偈颂：依之具得乐，依施得之具，故佛为众生先赞布施福。我们看一下讲义37页第18项，我们看布施的福业啊。布施的福业，我这边分几项来谈啊。首先，为什么佛要先说布施？阿拉伯数字的一，如来说法， 总是先说师戒升天之法，这里的升天就是修禅定了，修禅定升天。那为什么再先说布施啊？如对此五圣共功德，也就是人天三业能够信受奉行啊，就以这个五圣共法为基础。那么如果说众生呢，又能够透发出世的善根，那佛呢再进一步为他说出世的法门。好，出世的法门主要是地啦、十二缘起这些的，但是基础对一般的众生呢，他要以人天的善道为基础，所以佛先说布施、持戒跟升天法啊。好，生活之道100页这边最后说到，在这三福业当中，倒数第三行，如来总是先说布施，这有着非常重要的道理。如月称菩萨颂，月称菩萨颂就把这个道理呢给予明确的开示出来。那这个在讲义的第37页我引到哈，叫阿拉伯数字的第二，这在月称的入中论卷一里面引到的，就是有布施得资聚，然后再得乐。颂曰：彼诸众生皆求乐，每个众生都不希望有苦嘛，都希望有乐。若无资聚，乐非有。你要乐，如果说乐当然有很多种乐啦，对不对？有吃的快乐啦，有的有欲贪啦，男女啊等等，或者是其他的玩乐。但是呢，如果说基本的吃都吃不饱，或者是使用啊、衣服啊种种这些基本的衣食的资具没有的话，那你要讲其他乐呢，也就谈不上。知受用具从施出，那你怎么样有这些资具，得到这些资具呢？我们要知道这些资具啊，种种受用的资具呢，事实上应该以前种过一些布施的因缘，你才能够得到这些资具来受用。故佛先说布施论。好，那我们这底下的内容文言文我们看完下面，大家再回来参照一下。我们看一下生活之道100页最后一行，人类依靠这个衣食住行医药等必须的支生具，才能够得到福乐。即使是畜生中最低级的动物呢，也要依之以为生的食物，才能够得生存的福乐。就是基本上我们赖以为生的这些资粮啊，要有。所以我们的福乐呢，不能离开物质的支生具而存在啊。乐是由生理所引发的乐受，精神上的种种喜乐呢，一般也是要以这个物质的支生具为基础啊。所以古人说：“苍廪足而后知礼义，复树而后兴教化。”苍廪就是我们藏那个稻谷啦、谷米的处所啊，就是各方面，我们也有一般俗话讲嘛，得一过八道，得一过佛咒啊。等等，如果说这个基本的维生都难以维持的话，你要记住佛法，有时候，活都活不下去的，他没有办法安心啊，来学佛，至少基础的支撑就要有啊。但是呢，我们有这个支撑具，可是不能过分的奢求，或者是再去贪求了啊。那 这种物质生活的福乐呢，是众生或者人类最基本的欲求，佛呢不曾反对人类这种基本的正当要求，适应众生而说永断贫穷根本的佛法，就是说布施。那底下呢，就是说那我们乐需要靠这个物质的资具嘛？那这个物质的资具从何而来呢？从何而来？世间一般人只知道勤劳工作、发展科学，这个只是知道当前的现世的因缘呢，可是呢，不知往昔的宿世业缘。大家认为说，我现在拼命赚呢，就有了。其实跟以佛法来讲，往昔所造的这个宿业因缘，还是有非常密切的关系。佛说，亦于物质的布施善业，所以得今生种种物质的资具，也就是要种这个布施的因，你才能够受用这些资具。我们所有的物资如果藏而不用，一旦死了，那你也带不走嘛，等于零。如自己想用或浪费，也从此没有了。可是呢，我们如果能够善加利用，将一部分的物资布施在福田中，那就能够感后世物质的福业。就像说我们种稻啊，对不对？你有一部分再来种谷啊，插秧啊，种种，它还另外在辛苦的耕耘，还有收成嘛。你把所割的稻通通把它吃光光，没留的在种植啊。那也不成。所以布施功德有大小，福乐也就有差别。那等于将谷子种在田中，将来能够得十倍百倍的果实。自然界的一切物资是众生共业所感，并不是说你努力就有了，对不对？这是众生共业所感的。又依往昔的业力，注意哦，这是往昔我们所造的这个布施的这个行为，然后呢，因为共业所感的这些自然界的一些物资啊，自然界的物资虽然很多，但是呢，你能够受用的不是说你就全部能够受用啊，不是，那是你前世种多少布施的福业，你今生呢各摄取部分，一部分当作自己，就是别业了哈。你摄取一部分呢，来加以享用。那么你前世布施多少，你今世呢，当然享用的比例就不一样了，对不对？所以这里也提到哈，自然界的一切物资，我们的享用呢，第一个就是我们在这次的考试也有提到一个问题嘛，我们每一个人业报各有不同，对不对？主要呢有三个原因，三个业。第一个前生的满业，再来今生个人努力的别业，今生大家的共业，会影响。同样这里多少也是透露这样的讯息，自然界的一切物资是众生共业所感，大家共业所感。然后导师用分号了，又依往昔的业力，就是我们过去的这些种的布施的业。然后呢，有的人你过去虽然种了很多的业啦，你可以享很多的福，可是有的人你比如说有人他有很多的田啊，他已经长了很多的稻米啊，可是你还是要去收成啊，你这个别业还是要去加以收割啊，所以还需要有今生的别业努力去收成来加以享用。所以还是有这三个齁，宿世的布施的业啊，现在大家所共业所感，然后个人的别业摄取享用。 业力所感的物质福报，虽需要现生的功力去采集，哦，这是现生的别业了，哦，去采集开发制造，可是呢，如果没有施布施的业，布施的业就是往昔布施的这个善业，没有物资，哦，没有大家共业所感的这个物资，像有些贫乏的地区啦，或者缺乏某些物质，那么一切现有的功力呢，也就无法可施了。不是说靠你努力就有了，对不对？嗯，现有的功力呢，这共业抵不过这个共业的力量的话，那也是没有办法啊。所以物质的福乐，实在是依往昔的布施善业而来啊，这个要注意。这样物资的滋生具为人生福乐所必须，正当要欲求，那是这个滋生具呢，是依以布施的福业，所以佛为众生说法，先赞叹布施的福报，劝人修习布施的功德，以免来生贫乏艰苦，影响事业成败，乃至影响佛法的进修。如来先赞叹布施啊的用意呢，是看清了物质的受用是建立人间和乐、出世圣法的根本。如果贫乏到无以为生，那么人间的和乐、出世间的善法修学都无从说起啊。所以佛先说布施。好，下一颂呢，就谈布施的类别。施以舍以利，由悲由敬别，心田事不同，功德分胜劣。那么这个偈颂它包括几个要项，我们看一下讲义37页。第18项的刮胡二，布施的要件，就是我们这个偈颂的第一句，施以舍以利，这是在谈布施的要件。也就是说我们布施呢，要有两个主要两大条件啊。第一个要有舍心，要有布施的心啊。第二个呢，不是布施就好，要利益众生。要利益众生，要使众生得到利益。你光是舍，那只是清垃圾而已啊，对不对？你不要再给别人了，好，你没有利益众生啊。所以布施的要件呢，好，第一个要舍心，那要使众生得到利益。在大智里面谈到布施，就财的布施哈，有很多家不同的说法。大家不同的定义，其中一家呢，他认为说，真的布施的体性呢，它是心所法，就是有布施的心呢。啊，觉言师有没有印象？我们大智论怎么说？
从大智论说，布施有三种，从人你布施的心态，然后动就是有。说是三轮体空，布施的心态，然后人布施，然后物持，然后受持。
嗯，现在说到三轮体空去的啊，请坐。就是他这里面他定义这个财的布施哈，第一个他是说，哎，我们起善心布施，好，那就布施，就是布施的定义。第二家呢？他比较范围扩大一点，他说你不是说你发心想要布施，那就达到布施的条件了，你还要再表现在身口真正做出来，并不是说我心里好，我心里啊我很想布施觉严师这一本大藏经，那只是心里在想而已啊，对不对？可是他哈了半天，他没拿到啊，你说这样达到布施的定义吗？ 好、哦、所以第二家他说他要真正表现出来的牲口做出来。第三家呢他定义更严格了，他说你虽然有牲口意、哦、想要舍心，那也表现出来，东西也舍出去了，可是呢你的心如果那个千贪的烦恼没有舍掉的话，达不上布施。也就是说你只是舍这个财而已，可是呢你那内心的千贪烦恼没有舍掉，还希望人家回报啦，希望人家感激啦，你真正布施的功德呢其实是在舍掉这个千贪的烦恼。哦、虽然说利益众生有不同的福报啦，但是真正布施的功德呢，事实上你借着这样的行为舍掉了千贪烦恼，那才是真正的财的布施。哦、大圣定义非常好，对不对？法的布施呢，他说、哦、你讲世间法利益众生，这个也是法的布施。这第一个定义啊，就是世间法、哦、让大家得利啊，劝人，这有人很伤心啊，家庭不和啊，你可以劝劝他，这个当然是法的布施，但是这个是世间法。第二个法的布施呢，它是佛法的布施，好，告诉人家佛法怎么样来起善心修学，好，乃至修解脱法或者是大善的菩萨法。在第三个定义呢，他说你不是只是说法，就是教法布施，我们要有清净的善念。如果你说法只是告诉人家佛法，可是你本身那个贪求功德啦、哦、乃至于说贪求人家的供养、内心不是真的清净善念，即使你说了这个天花乱坠地涌金莲呢，火才很好，那别人受益啊，自己并没有受益。好，所以我们这里提到布施的两大要件，第一个要舍，好，除了舍财，我们舍贪，好，舍掉种种烦恼。再来呢，是对众生有利益的，好，这才是真正布施的要件。如果我们布施，好，会比如说毒害对方啊，或者是损害对方的，那这个并不是真正的布施、哦、好，刮胡三由悲由敬别、哦、这个是主要是在谈我们布施的动机与对象，由悲由敬别、哦、那这个分成两类，一个是悲，一个是敬。我们一般讲说悲田或者敬田、哦、悲的话呢，就是我们以悲悯心来布施贫穷疾病众生等、哦、这个是悲田。在敬呢，就是以恭敬心，比如说供养父母或者供养三宝等、哦、那早上我们大班会的时候，主席有提到布施的功德啊，他说你供养一个出国的圣人、哦、供养好几个出国的圣人，倒不如供养一个俄国的圣人、哦、供养很多的阿罗汉，不如供养一个菩萨，好像圣者越高的话，你供养他福田越大，对不对？这只是其中一家说法，其实有另外的经典、哦、他提出不同的看法，他是认为说你供养那个越贫穷的，越贫穷孤苦无依的、哦、那个福德反而越大。所以早上主席所讲的那个，他是确实经典里面有这么说，这是从敬田来谈福报。可是呢也有另外的经典，它是以悲田来说明的。你一个四肢好好的供养他，跟一个 孤苦无依啊，哦，他很值得怜悯的众生，我们供养他。啊，世上这个怜悯的众生呢，值得怜悯的众生，我们供养他以后，因为你的悲心深重，得到了福德比较大。那这里面就产生一个问题了。以前我在说不大智人布施波罗蜜的时候，就出一个问题。我说我手上只有一个吃的东西，可是呢，同时来两个人，哦，一个是得道的高僧，一个是无德的流浪汉。那你这东西你要给谁？请问你要给谁？啊？急需者，两个都很需要。好，你说得到高僧，好，你呢？分成两半，好，好，还有没有？如果说这个无德流浪汉他快饿死了，那你怎么办？先救急，好。这个问题哈，当然就见仁见智了，对不对？可是如果说这个得道高僧也很急，那怎么办？再去找。这问题没有标准答案啦，啊，那每一个人他会他的考虑都 各有道理。其中有一个人，我在中华佛手上课的时候，其中一个同学他这样回答，他说我实在很为难啊，哦，那我凡夫啊，我智慧不够啊，我怎么知道两个人在哪个急不急啊，对不对？他说他很急，他说他很急，那怎么办呢？他说哈，哦，我会给这个得到的高僧。其他人是会给得到高僧，他的想法不一样，他认为说他利益更多的人呐，啊，哦，或者说他福有的是这样的想法，有的是认为说这个田比较肥啊，哦，我回收的比较多啊。不过这个同学他不是这样想，他说这两个可能都很急哈，哦。如果我布施不，如果这个无德流浪汉我不布施给他，他可能没有人再给他了啦，对不对？得到高僧或许他在转几圈的时候他又有了，人家愿意供养他的比较多嘛。这无德流浪汉你不给他的时候，可能他就饿死了啊，对不对？可是万一这个得到高僧，我们还有那个罗汉突空波的例子嘛，是不是？哦，不一定所有得到高僧阿罗汉他一定转几圈那就很多的供养，那不一定啊。他说这个时候很为难哦，他会先给这个得到高僧。我说为什么？他说如果这个无德流浪汉哦，他私心比较重啊，他会独吞啊，哦，那如果说我给这个得到高僧的话，他有智慧，会帮我判断。真的要急的话，哦，他会分一份给他。说的也是很有意思啊，哦。那其实大智论他就里面也讨论这个问题。等一下我说完大智论再说啊。大智里面他就这一个问题。他就说我布施的话，既然悲田也有福德，敬田也有福德，对不对？那请问我到底要先布施给谁啊？大智有这个问题。你刚刚举手了齁，这个问题就由你来回答齁。你去查大智论。就布施应先施，布施给什么人？里面有三家不同的说法。我刚刚讲的那是两家，事实上有三家。那龙树菩萨的真意是什么？哦，那个自告奋勇的眼地师，哦，给你家庭作业。嗯，好，你什么问题？
你在想说，如果说有影响到我们个人生命的时候。 样子的布施方法，比如说是在大海当中，那船上就只有我啊，那有一个比如高僧啊，或是像一个罗汉啊，那这样子，但是这个船它只有一个人的人可以得救。
嗯，
这样子你要自己跳下去，还是说什么样的情形？
你呢？
我有想过这个问题，跟这类似一样，说高僧他有个利益冲突的。我会觉得我们来讨论不然就是看他用不用发愿，我如果牺牲我的命，那你愿不愿意就是也会弘扬我的愿，如果愿意我就跟
他，如果他不愿意呢？
如果不愿意那就
不愿意的话跟那你想怎么样嘛
前面就在我的身上都懂
你这个凡夫心啊，对，如果没有的话，大家共存亡的。好，看看龙树菩萨人家怎么回答。好，好，这个是我们布施动机啊，哈。悲，有人看到可怜的人哦，他不一定起悲心呢、啊，对不对？有的人啊，这个这么脏，这么臭，也有人发这种心。那真正的福德哈，除了利益众生，他越受益，越紧急越受益，他得到的福报或许正好是需要嘛，对不对？那你供养虽然是很值钱，对一个人来讲，他更不需要。炎热的夏天，你还给他那个那是非常好的棉被，非常好的毛衣，那不一定有受用啊。可是呢，在荒天雪地。哦，或者说这个沙漠，你给人家的水啦、啊，哦，那能够救急，那当然福德会比较大啊、哦。就因时或者因地，因急难的需要，哎，是给及时的。这个在经典来讲啊、哦，那也是得报增多。另外就是悲心呢，啊、哦，还有敬。那么在《维摩经》里面也有提到这个例子。《维摩经》里面提到这个例子啊，这我想请观藏师啊出给你这个题目，你找《维摩经》里面的例子啊，请坐。《维摩经》里面有一个例子，他说就是有，哎，是有菩萨吧，来供养。维摩尊者就很多的那个金银了啊。那么这个维摩居士呢，他又给这个会场当中一个最卑下的乞丐。那么请问他里面啊，这样到底是什么样的布施？就是维摩居士他这样做，到底他想表达什么？什么意涵？你听懂我的问题吗？我们布施有财施法施嘛，对不对？好，布施有财施法施威施啊。那有人供养这文文尊者，文文尊者在给那个最卑下的乞丐。如果说从福德来看的话，或许大家觉得，诶，这文武居士他是如来啊，哦，从他方如来来的。可是他为什么要给这个最下的乞丐？他说我这样做呢，其实是第一法施。本来我们给他那是财施嘛，对不对？可是他说这个是为什么？哦，他的意义何在？把它处处找一下，它的生意如何，再告诉我们。好，那再来第四，瓜五四，布施功德的胜劣，这就是我们第三句、第四句所说的心、田、事不同。这有三项，心就是我们的布施的发心，田就是你布施的对象我们刚刚有讲嘛，那个敬田或者悲田， 士，士就是你布施的这个财物物品。那这个布施的物品呢，当然它有包括量的多寡啦，对不对？可是你布施给人家那个一篮烂香蕉，虽然量很多了，可是质不好啊，对不对？你不如布施给他一个好的苹果，或许他可以受用。烂香蕉一下也吃不完啊，已经都烂掉了，那量多，有时候人家更难处理了。所以布施的物品呢，我们要注意到质的优劣，还有量的多寡。再来就是人家有没有受用。那这里面最重要的就是心不同了，心发心不同。我们先看讲义三十七页最后，布施者如果发心，那么这个有悲悯心、尊敬心的有无？我们常常布施给别人，有没有恭敬心？有没有悲悯心？而且你即使有，你到底是真正的恭敬，还是普通的恭敬，还是非常非常深重的恭敬？悲悯心深浅，这个都有差异。所以经典上讲，就是我们同的东西，那你如果说要比如说把这东西呢给这个无德流浪汉的话，你要怎么发心？有的人呢他是起悲悯心而已啊，对不对？可是呢还有一个内心的运作更好的，那是怎么样？你这东西给他，不要以为说我是有高位布施给低下的人，你除了有这个悲悯心以外，另外呢你恭敬他，就像你在供养僧众、供养佛那样的发心。这样的话，你的发心呢，不只是悲啊，不只是悲悯心，你又视之如佛，像供养僧众、供养佛那样子，恭敬心也在里面，那你的福德就相成的效果了，对不对？本来我们是分开的嘛，恭敬的敬田，得到了发心恭敬的福田。悲悯心，可是呢，如果说我们能够对一个最卑下的人，除了悲悯心以外，我们也恭敬，感谢他给我们种福田，恭敬他，为了众生，像常不行菩萨那样，大家都有佛性，你恭敬他，丝毫没有轻慢的心，这样的话福德会更加殊胜。那么田不同，我们就看讲义三十八页，这个就接受布施者或者布施众，也就是我们布施众物的地方，像敬田当中供养父母，这有的经典讲，胜于供养其他的尊长。那么三宝当中，如供养出国的圣者，不如供养二果，不供养二果不如三果，乃至供养阿罗汉不如菩萨，供养菩萨不如供养佛，一切布施功德不及施佛的功德，这是福田尊胜的缘故。那么类似这些有经典的出处了，经典的出处，法净师你来找一下哪些经在说这个。那么我刚刚讲另外一部经说悲田，你即使供养这些那个倒不如布施给那个最贫苦无依的，这个也有经典的出处。什么经谈呢？如成师，你来找一下，下次告诉我们。好，第二，悲田当中以可悲悯的程度来分别，如有的人身体很好，少壮却不务正业，弄得衣食无着，这虽然可悲悯，可是呢不及这个残废老弱的可悲，这样的值得悲悯。那么这三个福田各有不同， 那佛法呢还是以心为重，也就是福德不能只是完全从福田这样来看啊，像早上主席所说的舍利佛供养佛，佛又施给狗。那个陈善师，你上次说还是舍利佛的福德大嘛，你去找大智的出处好好看一下，下次把出处告诉大家。下课。